康。今天是2026年4月30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继续给大家重点讲讲这场战争。那现在怎么样？白宫开了战情势，现在结论出来了，也不打也不和。川普选择了长期封锁，实际上就是什么也不干，就维持现状。结果市场崩溃。刚才一度啊，布伦特原油已经过了120了。前天给大家做节目的时候大概106 107，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现在啊，这已经开始出问题了。那川普对德国国防部长小海在国会听证会上咆哮公堂啊，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场景啊，这是整个的这场战争的样貌。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呢，有一家大的 VPN 公司，这原来在墙内还是啊，这个享有盛名的一个据说永不断线的这么一个 VPN 宣布退出了中国市场的服务。为什么呢？打得受不了了，这个翻墙梯子已经被中共定性为颠覆工具了，已经上升到了这么一个高度，上升到了国安的高度，那这事儿大概就没戏了啊。在这儿呢，当然我们在墙内平时看直播，包括看我们节目的有很多很多的观众朋友，在这儿呢啊，暂时只能跟大家道别啊，很长时间可能很多朋友就看不到了，非常遗憾了。另外现在墙内闹等什么呢？有一场舆论大翻车，国安部呢也不知道怎么了，写了这么一篇东西。那后来我给用了个题目啊，年轻人躺平危害国家安全。国家安全部呢认为这都是境外势力挑拨的，境外势力啊造成的这么一场躺平，结果呢遭到了墙内年轻人们的海量的铺天盖地的怒呛。现在在微博已经把这都删除了啊，已经不让聊这个话题了。是不是会威胁国家安全呢？会的，年轻人躺平真的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要不然他着什么急呀？一会儿给大家说说这个评论。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呢昨天彭博社的报道，台湾在昨天正式超过加拿大，成为了世界第六大股市。在上周呢超过了英国，成为了世界第七，结果就不到一周的时间再次往上爬了一位。说到今年以来，台湾的股市的总市值飙升已经超过了 35%， 达到了 4.47 万亿美元。而加拿大股市的总市值增长了大概是 5%， 达到了 4.4 万亿美元。被台湾超过，那怎么这么猛啊？这就不光是台湾本地的资金了，等于世界各地的资金都往台湾这个股市这个市场在砸钱。为什么呢？风口嘛。今天呢尽管啊，川普他们做出了这么一个永久长期性封锁的这么一个一个策略吧，油价崩了，道琼也都跟着往下跌，但标普不跌。为什么？就是 AI 这个太凶了啊！这是整个这个时代的一个风口。你看到现在整个油价能源市场都已经一塌糊涂了，韩国台湾啊，包括日本等等这些股市还在那儿撑着啊，主要都是要没有这场战争，那现在都不知道涨哪儿去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呢大家要加深理解。你就看到台湾就这么一个台积电联发科等等这几家大家伙在这儿顶着，台湾股市的一半都是这个连着往上跃升。你说这厉害不厉害啊？这就是当今的行情。另外说到台湾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最新的民调。那原来呢平时做民调的就两家，一个民意基金会，一个美丽岛电子报。 那现在民意基金会的那位老板啊当官去了，那现在那个不干了，现在就剩下美丽岛这个民调。啊，老实讲呢，我其实原来一直对这个美丽岛这吴董事长我是不怎么太感冒啊，我认为我也一直对他这个民调的准确性啊，我其实是有一定的质疑的。那到现在就剩这一个了，那咱们只能说他了。来吧，那咱们就说说他这个民调最新的政党支持度，民进党是 35.4 基本盘啊，国民党 21.6 没有基本盘，一般基本盘在 30% 左右，现在他这掉下去一块，民众党还剩 7%。 前一阵儿给大家在新闻里聊，原来说柯文哲还有一个20%几，当时让我特别的诧异，那算是好感度吧。你比如说现在说到好感度政治人物里边，柯文哲还有个20%几啊，这让我特别的惊讶，因为在台湾的年轻人那比例，你比如说原来你现在咱们就算30%，对吧，5-6千万的年轻人，然后20%的台湾民众，那就3-4百万人啊，也就是6-7成的台湾年轻人支持柯文哲，这事让我有点掉不过这个个来。到现在看呢，民众党的整个支持率7%，这个是比较贴切的啊，这还可以。那现在这是个重大标志，也就是国民党和民众党加起来大概也就是27%几，还是远远落后于民进党，现在这个一党独大啊，这个是比较明确的。另外赖清德的执政信任度是 46.2%， 不信任的是 43.8%， 基本差不多啊，这个还可以。它里边还有一些别的内容，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他做的这个内容里呢，你比如说对中国共产党很反感的受访者有多少呢？大概是50%。某种程度反感的大概是20%。你要加起来呢，也就是不喜欢中国共产党的大概有70%，这跟我们的认知是一致的。认为两岸交流有利于和平的大概50%。认为两岸交流有利于统战的大概是35%，刚才政党支持率多少？35.多，哎，这就是绿营基本盘。另外呢，约50%的受访者认为，政协会对维护两岸和平、什么维护台湾利益没有任何帮助啊，50%的人是这么一个说法。另外呢，有43.几%的受访者认为，政理们就是想要两岸统一。我认为这人数还是偏低啊，这还是很有意思的。最重要的一个，他这里边有这么一个题，说中国对台湾主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如果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或特区，也就是港澳和中国的那种关系，两岸以后也不会发生战争，一国两制了，能接受吗？能接受的有 22.4%， 不接受的有 68.2%。 刚才说那七成啊，对共产党不喜欢的或者怎么样，这个呢都是比较正常的，这个是一贯性的。这 22.4% 什么意思？这是一些什么人呢？他这里边有那个详细的问答的那个表啊，所以说呢，经过这个民调跟我的认知比较接近，我认为对美丽岛电子报对这位吴董事长，哎，我要修正我一下我以前的印象和看法了，这个还比较是那个意思啊。他这个把这个弄得特别细，什么人支持一国两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呢？这两成人，一部分是60岁以上的，是主流，这部分人什么人？深蓝，现在或者叫蓝红，国民党旗嘛，青天白日满地红嘛，就有点那个意思啊。这帮老家伙，人家是赞成一国两制的。 然后作为中年人呢，什么这个啊，社会的主力军，大家都不敢冒。什么？另外还一帮什么小孩儿，20多岁的人，也有很多人支持一国两制。所以说，老的和小的支持一国两制，中间的这个枣核状的这个啊，这个主体的人口，大家不赞成，70%嘛。老的呢是老国民党，就这帮玩意儿；小的呢就是被柯文哲他们给忽悠的，这被这邪教给欺骗的这么一帮年轻人。哎，你也不能说人家脑残了。嘿，他接受一国两制，那你看现在原来的什么新疆、西藏，再加上现在的什么港澳，都什么结果、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哎，这帮人，台湾还有这么一帮人啊，20%。大家要记住这个啊，这个对台湾总有个20%，他是干这个的，这就是台湾的一个主流，一个大致的分配和样貌。来吧，下边我们说说乌克兰。昨天呢，乌克兰第三次打击了那个图阿普谢炼油厂，什么情况？炸得不透，再给你干一干。另外呢，乌克兰军队最近在哈尔科夫和奥里西夫方向有所斩获，现在在往前推进。具体一些打仗炸一些小目标，那就不给大家说了啊。另外呢，德国政府的最新预算出来了，德国将在2027年，也就是明年，拨款116亿欧元来支持乌克兰。就他这一国拿出这么多钱来啊，这真是那意思啊。那下边说说另一件大事，川普和普京通话了。先说通话的内容，这是报道出来的。普京呢提出在5月9号胜利日对乌克兰实施停火，川普支持了这个想法，小泽他们还没回应啊。第二呢，川普那得向普京得向着川普嘛，谴责啊所谓的暗杀的企图啊，这次出了个枪击案嘛。第三呢，川普告诉普京说，乌克兰和平协议已经很接近了。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啊，是美国和乌克兰搞的那个很接近了，还是那你很接近了？俄罗斯作为当事人，他怎么不知道啊？他的说法了。然后普京警告川普说，如果美以在中东发动新的打击，将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警告川普了。然后另外呢，普京指责了乌克兰对平民目标发动了攻击啊，什么恐怖主义手段，你的证据呢？拿出你的证据来啊。乌克兰那边呢，你炸人居民楼，人家那个世界各国20几国的大使都到现场去拍摄，你的证据是什么？说到整个的这场通话呢，我看了看两边的报道，说到过去川普跟普京打电话的时候，还是有点，因为你毕竟你现在乌克兰的泥潭里，我呢是处在一种高高在上的指手画脚的那么一个态度。那到现在呢，他自己也陷在了伊朗的战场，现在这哥俩谁也别说谁，俩人成难兄难弟了啊！电话里边互相安慰，这俩人成这个了。这是整个两个人这个电话，川普表示和普京谈得不错，说呢我认识他已经很久了，他讲我觉得他早就准备好达成协议了，我觉得有些人让他很难做成这笔交易，我也不知道这有些人说的是谁。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通电话呢？两个人是在聊乌克兰的问题吗？不是。之前讲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专门跑了一趟俄罗斯，当时就说了啊，就是为了让普京给川普打这通电话，因为物质支持俄罗斯现在已经无能为力了，他能给他什么？给他额外的军火，他自己都不够用啊。别的方面你还能支持他啥呀？伊朗自己也不愁能源，不愁吃的，你能给他什么呀？俄罗斯你有什么呀？所以说这方面呢，哎， 普京对川普有额外的意义，川普在这世界上谁都不怕，如果数怕的三个人，第一个就是普京，所以说我让普京给川普打一电话。所以说这次整个的事情和乌克兰没有多大关系，主要说的就是这个，就是普京对川普的那个警告啊，你现在要聊你就聊啊，该谈谈，你要再发动战争的话，你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这就是整个这个电话的实际的目的和内容。那现在对乌克兰川普政府的真正态度是什么呢？出了两件事儿，咱们能看出来。有一件事儿呢，是美国驻乌克兰的临时代理大使叫朱莉·戴维斯，因为川普对乌克兰的支持日益减少感到非常的沮丧，宣布离开国务院，辞职不干了。什么意思呢？这个朱莉·戴维斯辞职，他怎么是个代理大使呢？因为去年原来的那位大使叫布里奇特·布林克，去年就辞职了，那他呢来接替了这个来当这个临时大使，也辞职了。那在这位戴维斯辞职的时候，前边的那位布林克立刻也发了一个帖子，是这么说的，说当川普不断在我们的民主伙伴和普京之间偏袒后者的时候，当时我辞去了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的职务，现在我的继任者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前后两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全辞职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完全偏袒普京，没有对乌克兰进行支持。大家讲，这是圈内人呐，这是美国政策在乌克兰的具体的执行者，两个人愤然离职，您说这是什么情况？而且后边的这个还是川普政府自己任命的，这算是你们的人吧？能代表你们的那种立场吧？都不干了，所以说你就能知道这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另外呢，在参议院的那老炮麦康奈尔啊，原来的老多数党领袖嘛，强烈抨击说美国国防部扣留了4亿美金的乌克兰的援助资金，这钱是国会批的，你就执行就完了呗，就不给啊。他写了很多了，这个我就不具体说了，你就能通过一个是从道义方面，一个是从实际的援助方面，川普他们什么都没做啊。现在这就是真实的状况，他跟普京通话对乌克兰问题，而且他也不重要了，未来解决乌克兰问题，美国所占的那个比重现在在大幅的降低啊！你随着时间往后越来越拖，乌克兰自己的军工包括欧洲的觉醒各方面越来越快速的话，那川普的分量就会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就到这么一个地步。来，下边快速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美联储啊，主席鲍威尔再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但这次呢争议比较大，12个成员里边8比4，8个人赞成，4个人反对。有4个人反对，可以讲这是1992年以来在政策会议上反对人数最多的一次。那维持利率不变，你们反对啥意思啊？是反对你们是要加息吗？那不一定啊，要减息吗？不一定。有的人甚至认为现在应该加息。到现在为止啊，预测盘各方面认为在今年的年内美国加息的可能性已经大于降息的可能性了。为什么？通胀嘛。所以说现在是出了很多的问题。说说鲍威尔整个他做了个讲话嘛，他里边主要讲了这么几点，说短期美国的通胀预期现在已经上升。第二点呢，美联储预计在2026年3月美国的 PCE 通胀率是 3.5%， 这就挺高的了。为什么？去年就比较高，前年就比较高，你是在原来的梯子上又涨了 3.5%， 所以说美国民众他们是有感的。另外他宣布更高的能源价格将大力推高短期的通胀， 另外他也强调了中东局势正在加剧不确定性，说当前美联储的政策立场是采用了比较适中的一个立场。同时他也宣布了他自己5月15号他就不当主席了，但是啊，我要留任当美联储的理事。这个你没辙啊，这个当时那12个人里边大概有7位理事，剩下5位就是那12个储局里边轮值，每次有5个是4个，我不是太记得了啊，有什么亚特兰大，有纽约什么的啊，纽约是永远在的，因为它最大，别的那几个就是轮啊，加起来12个。也就是未来说到降息减息，他永远有这一票，这是他的权利啊。那马上把对鲍威尔的起诉啊各方面都停止了，那那边对新的美联储主席沃什的认证也就马上同步启动了。那最终13-11出了委员会，然后就进入到大会进行最终的表决。众院管钱，参院管人，参院只要一表决，这个人就确定了，现在看呢问题不是太大。美联储不光说了这件事儿不加不减啊，这维持利息不变，但是呢他还有别的一些数据公布出来了。他公布的呢是去年年尾的一些数据，推荐一下啊。2025年第四季度美国前10%的人口，金字塔最上边的这块人，拥有119万亿美元的财富，占美国总财富的近70%，10%占着这边的70%，最尖上那0.1%，大约136万户家庭，持有财富25万亿美元，平均每户约1.83亿美元。最上边啊，相比之下，美国底层的50%，大概是6600万个家庭，总共持有的财富价值是50万亿美元。刚才说多少？你0.1 的人持有25万亿美元，下边这50%的民众的总财富是50万亿美元，也就是那0.1拥有的财富是下边50%的5倍，是5倍啊！就到这么一个社会分化，到了一个高度，这样的一个机制啊。我们原来一直给大家讲，左派和右派都是干嘛的？右派负责发展，强调自由，解除束缚，解除那些啊繁文缛节，轻装上阵，快速发展。可是你老发展，它就产生贫富分化，富的越富，穷的就越穷。那怎么办？这时候左派上来，左派干嘛？右派管发展，左派管分配。那这社会戾气横生，那穷的这帮太穷了，怎么办啊？哎，杀富济贫，从那里边多征点税，往这边撒点糖豆啊，给这边呢调整一下啊，咱们先别发展了，咱们先啊，咱们来点祥和之气。哎，4年以后或者是8年以后，哎，再交给右派，你们再奋勇前进，过几年再交给左派。这他一直是这么之字性来回发展。那现在到了这么一个美国的财富阶段，您认为现在应该是到发展阶段还是到分配阶段了？好家伙，尖子那 0.1% 是下边50%民众的5倍，这也太夸张了，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啊！这是美联储自己的报告。来吧，下边说说老王子啊，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国王啊，查尔斯三世去了美国。说说彭博社的报道，整个的过程不给大家讲了啊。这次呢他到国会做了一个讲话，可以说呢让人有点意外，再加上他也知道川普对他还是比较尊重的，他也不加遮掩，这次在国会的讲话措辞是非常的直接，特别说到乌克兰问题，他强调美国应该继续支持北约，支持乌克兰，并警惕国内日益上升的孤立主义倾向。 他提到乌克兰的时候，提到我们一定要支持那支勇敢的军队，因为作为英国王室，他对说到现实政治上，口气一直是比较克制的，但在这方面呢，应该说表达的是比较直接，立场非常清晰。当说到这儿的时候，台下掌声四起，两党议员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给予了掌声。这什么意思？说明支持乌克兰，支持那支勇敢的军队，是美国上层的高度的共识。大家为什么站起来？不是给老王子鼓掌，他是为在美国的那个价值观在鼓掌，是我们拥有着共同的一个西方共识在表态，这个是很明确的啊，这个是很明确的。另外呢，查尔斯在讲话中也强调了美英长期联盟的独特性，两边呢血浓于水的这种关系。他讲呢，希望美英联盟能够继续和欧洲啊，和英联邦和全球伙伴一道捍卫共同的价值观，不要被孤立主义的声音所左右。这话说的非常的到位。到现在我不认为我和美国的政府的这帮人有什么共同的价值观了。我和美国是有共同的价值观的啊，这老王子在那儿呼吁这个啊，里边有一些梗，里边有一些幽默啊，作为欧盟王室里的顶级老炮，人家那种幽默的表达，各方面的那种风采啊，大家呢如果想欣赏一下什么是欧洲贵族啊，到现在呢可以看看这位查尔斯王子。原来年轻的时候大家不是很喜欢他啊，他的光芒呢也被戴安娜王妃所掩盖啊，但因为有了那件事儿，越来越看不上他。到现在人老了啊，这些味道有点出来了啊，是那个意思啊，这个呢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尊重，这一点是没得说的啊。那说到整个老王子来了，川普整个的作陪什么的，当然了，这里边有抢先握手啊，有一些不太合礼仪的一些东西吧，这个咱们都放一边啊，这个有一些比较稍微有点粗俗的一些东西。但是遗憾的是，在这么一个比较轻松又非常郑重的一个场合下，照样忘不了撒谎。这两天大家都应该听到了啊，我不管你是不是川粉，你肯定听到了。川普在讲话中，老王子他们两口子坐那儿呢啊，他当众就讲说他妈妈年轻的时候迷恋查尔斯王子。这个大家新闻里都听到了吧，您认为这话有毛病？很多人一讲没毛病啊，原来人家海军是吧，穿着军服，尽管长得不是那么特别英俊，但是啊，很英挺的一个老贵族，那年轻的时候，对吧？这也可以吗？但这是一句经不起推敲的这么一句话，非常川普。他今年80了，查尔斯只比他小2岁。川普他妈36的时候生的川普。川普他妈生川普的时候，这世界上还没有查尔斯呢。他告诉说他妈年轻的时候就迷恋查尔斯王子。你36了，那不能算年轻吧，咱们就算30以下。那时候查尔斯还没来到这个世界呢。他就说他妈年轻的时候迷恋这查尔斯王子，张嘴就撒谎。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就觉得这么说好玩还是怎么样呢？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跟你说吧，这是一种习惯，这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这个就没办法了啊。所以说说到这个呢，你很多人说了他妈年轻的时候，可能大家也无所谓，觉得这你要碰上我这爱较真的，我就不能接受。他俩谁岁数大呀？他比查尔斯岁数大呀。哎，这个啊，来吧，那下边再说说那枪击案。华盛顿邮报他们用 AI 用各种方向，最后把公布，就是 FBI 公布的那个监控录像反复的研究之后，发现两个疑点啊。这个艾伦从那个安全检查门里冲出来的时候，一个特勤局的特工向他开了4枪， 然后呢，他随着他从画面的右侧冲出，还在开枪。整个的录像过程中没有艾伦开枪的痕迹，也就是没有看到他向任何人开枪，这是华盛顿邮报的一个说法。另外呢，路透社 Politico 他们也都在研究整个现在公布的那些东西，没有看到所谓的枪手啊在整个过程中开枪。是最后 FBI 那个证据里，他那个双筒猎枪里边有一个空弹壳，哎，就说呢他打了一枪，可是那弹头在哪儿呢？你打了谁了？后来说打中了一个特勤局的胸膛，因为有防弹背心，弹头呢？证据里边可没有。也就是这一枪是原来就打过还是怎么样，是不是在现场开的，现在都疑云重重。现在这个啊，这是大家都在研究。然后呢，现在看呢是那个特勤局的特工进行了所有的射击，大概打了6发子弹，其中有一发子弹误伤友军。这是这几家媒体大家的这么一个判断。然后呢，这个人啊端着东西往前跑，最后摔倒了，最后把这给摁了。最后等于他在开枪之前他就被逮捕了，他没有开枪。如果这个要被证实的话，那这个人的罪就没什么罪了。你说你是奔川普来的，他那儿离舞厅还远着呢，而且他也没喊什么口号，他那个自白书里边也没有直接点名道姓川普，当然肯定会被判刑了，但是呢那个罪就大大的降低了啊。另外呢，那个视频反复的看，说他干嘛拿着一把枪，猎枪啊，那猎枪我们认为怎么也得有这么长吧，您再回头看看那个视频，他手里大概也就是这么短的一个东西，好像他是有个东西，但是因为那个速度太快很模糊，但怎么看也不是这么长的一个东西。所以说这个现在啊，这个阴谋论者们这两天又开始科研，又开始研究，觉得这事儿呢摆拍的嫌疑越来越高，现在这又说不清楚了啊。当然 FBI 公布了很多，你看他临出发之前半个小时在酒店房间里边还自拍呢，对着镜子啊，把刀搁这儿，把刀搁那儿，然后啊浑身啊收拾的锦尘利落，他准备往下冲了，表情还很轻松。为什么到那儿去把他给扒光了？因为他身上都是家伙。这个现在大家都在研究啊，但目前看呢，人们提出了这么一些最新的一个结果。另外的一个新闻呢，美国司法部代理部长布兰奇宣布对原来的 FBI 局长科米提出指控。然后说呢，去年5月15号他蓄意的，或者是就是什么呢，他搞了一个行为艺术，他在沙滩上摆了一个8647的那么几个，用石头子儿摆了那么一个字儿，说这是要威胁夺取美国总统的生命并对其造成身体伤害，说这些罪呢最高要判10年的监禁，到这么一个程度。什么东西呢？整个起诉书不到2页，就2页都没写满，实际上就因为这件事儿，摆出了这么一个图片，还不是他摆的，他就是转发了这么一张图片，然后就说呢他意图杀害美国总统。8647什么意思啊？先说47，川普是第47任美国总统嘛，他认为呢你是这个意思。86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很多美国朋友嘛，他们讲的这就是一个美国的俚语，一大白话，意思是谁呢？你比如说啊，这个餐厅里边来了一个讨厌的人啊，这平时啊态度恶劣啊，这非常啊，这看着就不是好人啊，拒绝为你服务，他们都用86啊这么一个说法。这里边确实也有取消，也有去除这方面的意思。你比如说原来拜登当的时候，他们就是共和党里边有些激进分子用8646摆这样的，就是印成 T 恤衫啊，穿在自己的胸口8646啊，说拜登。原来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也有啊，有是我记得是密西根州的州长 当时呢他也故意摆了这么一个8645，当时是第45任总统嘛。我就说了一个8647，你告诉我我要是暗杀总统，我要杀总统，典型的滥诉，也就是典型的这叫什么呀，叫司法政治化，司法政治迫害。前一阵折腾人家这美联储主席也没成，他打了好多的官司，包括那个纽约的那个黑的那女性的检察长，那不是原来告川普吗，啊，最后也起诉人家，最后都被驳回。科米这儿已经驳回了好几次了，他明知道这场官司也打不赢，但是美国司法部就用纳税人的钱不断的一遍又一遍的来打这个官司。为什么呢？他可以恐吓反对川普的人，哎，你对我不满或者怎么样，我通过这一个一个让你感觉到很吓人的这种官司，我让你知难而退，我准知道这事儿也过不去，我也打不赢啊，毕竟那还是个有王法的地方，哎，但是我制造这种气氛，这就是这个目的，很无聊啊。来吧，下边说说美国的最新民调，路透和易普索最新的民调，川普的支持率34%，反对64%，任内最低。10月份的时候，当时是-14%。支持率，现在的净支持率是-30%，就翻倍了嘛，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说几个要点，川普呢在通货膨胀的问题上，他的支持率是最糟糕的，所有的政府总统里边啊，各界政府里是最差的。到目前为止，整个路透和易普索的民调里边，他的通胀，也就是生活成本这方面的净支持率是-49%，也就是反对他的比支持他的多49%，认为现在还行的是20%多，反对的是70%左右啊，现在就已经到这么，那20%多，刚才股票有的那不还涨，人家还挣钱了，人家无所谓啊。这不刚才说了吗，10%的人占着全国70%财富，0.1%的人是下边50%民众的财富的5倍，那人家无所谓，但是这么多人受不了了，49%。关于生活成本，认为国家处在错误轨道还是正确轨道这个问题中，在独立人士，现在美国已经有50%的人是独立人士了啊，有75%的人认为是在错误的轨道上，只有9%的人认为是在正确的轨道上。那说到共和党这边呢，说到生活成本，他们也有感，认为国家正处在错误轨道上的有45%，正确轨道的是39%，也就是在共和党人里边，大家也受不了了。大部分共和党人也认为国家在处理经济问题上走到了错误的方向，是这么一个状态啊。另外说到爱默生的民调，这也是美国的大民调啊。他调的谁呢？他调的是西班牙裔的选民，这个也很有意思，因为在佛罗里达州，在德克萨斯州，西班牙裔都是最大的族群，这个很有标志性意义。在西裔里边，川普的支持率是29%，反对是70%，出现了这么个情况。也就是在2025年2月，他刚上任的时候，他的支持率是净支持率是-3%。支持和不支持基本拉平，到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反对他的比支持他的多21%，到现在变成了-41%，创造了新低。那说到整个普选，说到中期选举呢，在西裔里边，支持民主党的是61%，支持共和党的是26%，这也创造了最大的差距，从来没有过。最近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的民调可出来了，两个人的民调都输给了他们各自民主党的对手啊，州长艾伯特和他那个民主党的那个呢，艾伯特还是领先一些，领先的也不多，但是在两个参议员的啊桌对厮杀当中，两个人全都落后。为什么？看看西班牙裔。所以说这两天佛罗里达那不是还要硬干，我们要改地图，我们要怎么怎么样 哎，也就是把现在蓝的那些区混到那个原来深红的那些区里，把你给淹了。不要太乐观啊！佛罗里达州那也是西裔占绝大优势、决定性优势的呀。你看看刚才那个民调，弄不好连你原来的铁盘都会翻过来的，这是很严重的。那简单评论一下，我看这个何青莲老师啊，他写了这么几句话，我认为说的挺好的。他说呢，川普总统的支持度已经跌到了33%、34%这么一个状态。对整个共和党中期选举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川普的承诺很多都没有兑现。你比如说，有效削减联邦人员，提供廉价医疗替代方案，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都烂尾了。现在大规模驱逐 ICE 现在基本上不上新闻了，都老实了，现在也不没以前那么凶猛，那么折腾了啊！原来在，啊，在商场门口憋人去抓人去，怎么怎么样的，像跑人家那农村大棚里抓人去，现在都没有了，都老实了。这些呢，何老师认为这个选民可能还能理解，因为社会反弹嘛，大家都比较抗议，这个就暂时搁下了，这还可以理解了。但是川普对经济方面的承诺，特别是降低物价、减少国家债务等等这些问题上漫不经心，大家不能接受，特别是在外交政策上背离了你向大家公开承诺了无数遍的不干涉立场，你发动了这场伊朗战争，让选民严重失望。何老师呢，他列了一些过去的啊，这个惯例，这个很厉害啊。他认为呢，中期选举都是对现任总统这两年表现的一次全民公投。美国呢，过去有这么一个法则，叫50%分水岭，也就是这个总统非常受欢迎的时候，执政党在众议院也要平均流失14个席位。也就是当你民调超过50%的时候，那很火了，你都要丢14个席位。中期选举钟摆效应嘛，是有这个的。当你的支持率低于50%的时候，平均一席的流失会激增到36到37，这在奥巴马、克林顿他们都发生过。当年老布什的支持率是29%，尼克松是23%，都处在非常低谷的时候，结果当时的党派丧失了两院全丢，丧失了所有的立法的主动权。那川普呢，比这俩还稍微高点，原来说老布什29嘛，他这还略微高点。那最后现在什么结局啊？现在呢，共和党其实很多他们的支持者心里也都明白了。我认为这个分析挺有意思的。来吧，下边我们花点时间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库珀海军上将的声明，自开始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来，美国已经逼迫42只船只返回伊朗的港口，禁止通过。到现在呢，200多架飞机、25艘舰船参与了阻止船只啊进出伊朗港口的行动，这是最新的宣布。另外呢，在4月29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川普正式拒绝了伊朗提出的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的提议，就阿拉格奇搞的那三步走啊，正式回绝没有。在正式拒绝之后，伊朗也做出了他们的回答，那好，我们就不需要任何谈判了，我们可以自己来做决定，我干嘛非要和你商量呢？我非要得到你的同意呢？我就这样了。据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说，中央司令部已经制定了一项计划，计划对伊朗发动一次短暂的高强度的打击浪潮，旨在打破目前的谈判僵局。不过川普总统尚未下令采取任何行动，有3位知情人士的这么一个透露。这个呢，跟我们原来判断的那个思路应该是对上了， 以打促谈，现在伊朗的这个态度提出来的这些漫天要价的条件绝不能答应，而且特别是现在的这个猖狂嚣张的态度没有任何可谈的前途，所以说必须得揍他，把他打疼打狠，让他们重新为自己的生命安全，为自己的老婆孩子的命感到担忧的时候，他才能老老实实的坐在这办公桌上啊，他才跟你谈判。所以说呢，司令部啊，人家那儿已经制定了这样的方案，但川普没下令啊。说这个呢，被描述为外交失败的一个应急的选项啊，准备呢进行打击。但在说这件事儿的时候，另一个消息也传来，这是《华盛顿邮报》啊，说有些高级官员向他们的透露，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因为已经在外边部署超过了300天，远远超过了自越战以来最长的航母部署的记录，上边的兵都实在是受不了了，说未来几天就从红海出发返回到弗吉尼亚州，回到他们的母港就回家了。那现在呢，三航母，那福特号一走就剩林肯和布什了啊，这两个航母了，等于呢这是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展。福特级航母，过去有好多航母我们都叫尼米兹级的潜艇啊，这那个级别的，你现在福特号航母，这个世界，这是世界巨无霸，世界无敌的这么一种存在。说到这次整个的战争，这福特号这火可是窝大了啊，这太窝囊委屈了，大老远从加勒比海折腾过来，在途中呢，水兵抗议，就因为服役时间，这个出来的时间已经太长了，大家的心理身体都有点受不了了，该需要休息了。结果后来就出现了水房着火，烧了个一塌糊涂，最后狼狈撤回到希腊，等修好了再回来，好不容易回来，这刚到位，这才待了几天，没几天，又得重回美国。等于这艘世界无敌巨舰除了做了一点远程的威慑之外，基本上没有参加任何具体的战斗。那前一阵炸伊朗那40天都是林肯把那哥几个忙的，他就在远远的躲着，他根本没参战。你把一个国之正重器，这是国家最大的杀器，使成这样，把一个世界无敌等于变成了一个添乱的笑话，你说这是这艘舰的问题吗？这帮当兵的当官的，我觉得自己也得委屈死，毫无疑问这是最上边指挥者的问题啊！你把这么一个大家伙就这么耍着玩，最后不干了啊！那这好不容易赶来的，你为什么又要撤走他呢？哎，他有下边的这个问题，他也是为了对应下边这个问题。4月30号吧，今天是美国时间4月29号。伊朗战争根据美国法律到今天为止60天正式结束，你是2月28号开始的。也就是到今天严格讲就已经进入到非法，除非国会投票批准。60天到今天到期。根据1973年的法律，总统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才能继续这场军事行动。国会没有授权，众议院当时说要授权，一票之差没过啊，他们闯了一次没过，所以说到现在呢，川普也没有请求再进行授权。到现在按说你应该到国会做个演讲对吧，他也没打算这么做。副总统万斯呢也直接讲，所谓的这个战争权利法，它的原话啊，是一部虚假且违宪的法律。你听着这现在这副总统口气有多大。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60天到了，还要再延30天，他有权再延30天，但你得向国会做出说明。也就是未来再给你这30天，你是为了缓和战争，并从战区撤出美军的部队。你看我打了60天，再给我30天，我撤出。原本的计划是，法律是这么写的。可是前一阵的情况不一样啊，你原来就一个航母， 后来前上个礼拜俩航母又都来，形成三航母，而且呢又调了这么多海军陆战队来，你是在增兵啊，那你怎么叫撤退呢？再给三十天，你必须减少和撤军呢、啊。哎，现在看了吗？他突然宣布福特号撤离，可能这也算是顺势而为的一个姿态。本来那帮兵也受不了了，上边也不能接受了，哎，再加上六十天到期，你撤离了吗？你看我这不是走一条航母吗？这还不行啊？这算不算撤离啊？哎，这也算吧。哎，他可能是啊顺势为这件事做这么一个交代了。美国参议院有一些共和党人直接讲，今天到期以后，他们将提出一项伊朗战争权力决议，也就是要求任何进一步的美军的进攻行为必须获得国会的授权，也就是川普现在再不打，以后可能也打不了了，你也没权了。这是最新啊，有这么一些新闻动向。来吧，下边我们就说说这个谈判，那现在谈判什么情况？川普呢告诉了几家媒体，他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直到伊朗政权同意达成一项核协议，解决美国对核计划的关切。他拒绝了刚才伊朗提的所有的那些东西啊，同时也推迟了美国和伊朗之间任何潜在的谈判，咱也别谈了啊！我谈一次老放我鸽子，咱这事儿咱也别说了，我什么都不管，我现在就堵着你了。他的原话是，封锁比轰炸要有效，他们就像被塞满的猪一样窒息，而且对他们来说情况会更糟，他们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川普对媒体的说法。不能这么说话，为什么呢？他们是穆斯林，你为什么不说他们像塞满的羊一样或者牛一样窒息呢？你为什么说人家都是被塞满的猪一样窒息呢？他是故意的。你这个会刺激到很多啊，让很多没事的那些穆斯林都感到愤怒。怎么着说我们是猪，有拿这骂穆斯林的吗？我就不知道这人这个说话啊，都毫无策略性，就是一种情绪的一种本能的一种宣泄啊，说最恶毒的话，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你用别的表达难道不行吗？华尔街日报呢，这篇报道也是今天导致油市崩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他做了这么一个独家，说川普已经指示他的顾问团队准备实施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封锁。总统显然认为两种可行的退出路径，一个是完全撤出冲突，或者是恢复作战行动，这两种都比无限期维持当前的封锁风险要大得多，那俩风险太大。说恢复轰炸呢，会消耗更多五角大楼几年内无法补充的精准制导导弹，也会冒着更多为美军伤亡的风险，也会推动油价在中期选举前进一步的飙升，而且就是炸完了以后，几乎也肯定无法迫使伊朗做出他拒绝的那个核让步，炸了也没用，他那意思打了也白打啊，你也不会让步的。他说不达成协议就撤离呢，会让伊朗赢得一个干净的政治胜利，并告诉他们的每个对手，美国的军事压力是可以熬过去的。所以说这个呢，打又不行，走呢又不能让他得便宜。美国的情报机构正在研究，说如果川普宣布单方面胜利，主动撤军的话，伊朗会做什么反应呢？最后他们给了川普一个答案，答案是伊朗会称之为一次伟大的胜利。川普一听这个，这事儿不行啊，凭什么他胜利？所以说到现在维持封锁，持续对德黑兰施压，缓慢削弱伊朗的经济，为川普保留各种筹码和手段，以备外交机会出现的时候使用，就刚才说的短暂而猛烈的打击啊等等，那都留着啊。说现在呢，就是经济扼杀，切断伊朗的石油收入，而且不用冒重新发动空袭的升级风险，同时避免完全撤出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 此举表明战争正进入旷日持久的阶段。伊朗方面也已经对海峡、对大多数其他的货物彻底关闭了。他们对外边封的是伊朗，伊朗封的是全世界，现在已经基本关闭了。等于呢，《华盛顿邮报》做了这么一句评价，说那个《华尔街日报》啊是这么评价的，说这场战争已经进入到类似冷战阶段的金融制裁、炮舰拦截的时期。美国和伊朗打冷战，我也弄不明白怎么还会有这件事啊。来吧，咱们说说评论。说到川普搞的这个长期封锁策略，可以说是群输，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糟糕的情况。之前我们反复分析，现在他已经到了一个无解的境地。谈吧，现在对方这个嚣张的态度没法谈；打吧，不一定打得服。你要打狠了吧，他报复，他把整个海湾彻底打烂，后边的政治代价、经济代价不可想象，会失控。所以说怎么做都不对，那他就决定现在就什么都不做，维持现状，就是目前的这么一个情况。那现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都在遭受经济的损失啊，当然伊朗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等于这场赌局就变得没有任何的时间限制了，那每个人都输，全世界都拉进了这场赌局。川普是不敢派兵上场，同时也害怕撤军让他显得软弱，所以说现在他在赌这一把，希望能够在全球经济崩溃之前能够迫使伊朗屈服。多长时间啊？有一个白宫官员啊，今天对 Axios 表示说，川普昨天在白宫会见了石油业的高层，在会上他表示，美国可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再延长几个月。这是昨天在会上说的，受得了受不了？几个月？这种封锁我们都知道是不可能无限期的持续下去的。如果伊朗决定坚持下去的话，那作为川普来说，要么你就让步，你再想别的办法，你先解开，然后伊朗某种程度的解开，咱们重回谈判桌，这不就之前说的吗？那你现在已经把路给彻底把话说绝了，你不打算让步，那就是在中期选举前让美国经济拖入到重度衰退的状态，到那时候中期选举也就彻底完蛋，你就等着被弹劾吧。毫无疑问，我们知道像这种封锁肯定会重创伊朗，但是能不能伤害到他，足以让他回到谈判桌，这是个问题，这是一个大家都关注的问题。那你认为他会吗？咱们就比较一下。前一阵美以联军高强度高饱和轰炸了他40天，那个烈度强度都没有让神棍政权屈服。你现在干嘛了？堵住了他石油的出路。那你现在他就着急了嘛？那石油那怎么办呢？他就是全国各地找地方呗，他就往往就搁这点油呗，实在没地儿搁了，我找一山谷把油都排那里边，我糟蹋了，我也不能让我的油井都停了啊，反正我就想辙呗。他现在为这事儿确实是焦头烂额，但是这件事儿和前面那40天相比，可以说压力和伤害完全无法相提并论。你怎么能想那个他都没服，你现在这是一个连那个20%的伤害都不到，你怎么认为伊朗能够因此而认输呢？现在呢，他那个储油空间基本快满了，他现在在想各种办法在啊哪儿搁这点石油啊，他在现在在找辙。同时有专家讲，真正内行的人讲，说伊朗原来面对过几次类似的情况，说2012年有一次，2019年也有过一次，一次是奥巴马，一次是川普政府都治过他，当时出口大幅减少， 两次停产石油，但是也没有对他国内的油田造成长久性的伤害。他原来有过两次经验。专家讲呢，说伊朗这国家石油公司因为有过两次了嘛，他们有丰富的处理这种事儿的经验。他们要关的也就是关那种比较老旧的，哎，那块呢比本来也没多少油的，把那个效率比较高的那个油井基本就关掉了。知情人士讲，现在在伊朗管这件事儿的官员还是那批人，之前已经封过两次了，他们经验丰富，他们都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说呢，你这次你对他的杀伤力能有多大，严格讲就指着这样就能使伊朗屈服，我是深的怀疑，我甚至认为是不可能的。你想这40天饱和轰炸，这帮人东躲西藏，老婆孩子随时就没了，自己的性命那随时就烟消云散了，都没服，那现在就憋着我出不了这油，就这件事儿，你就把他给难死了，你就让他没辙了。那有朋友讲，那你说这边对吧，我给你堵着你的日常用品什么的，你不进口了吗？你别忘了伊朗上边在它的北边还有一个叫里海的地方呢，它那边和俄罗斯什么的各方面都是通的，人家的生活物资可以从那边过来，别忘了还有中国是东转西转通到伊朗的铁路呢，所以说人家都是通的，你不能因为这件事把它给饿死，或者是出现大规模人道灾难，我可以用三个字来回答，不可能。也就是说作为他的疼痛有很头疼，但是和全世界的这个反应来说，全世界的反应要比他更强烈的多。华尔街日报的说法，把无限期封锁作为一种战略，你要背着巨大的代价，说美国的汽油价格大平均啊已经过了4.18美元，后边还会进一步加剧，现在今天就应该有反应了啊！化肥价格比之前高了90%，全球的供应链处在支离破碎的状态。华尔街日报最后评论，伊朗战争正在演变成一场永久的低强度对抗，美国海军将无限期执行封锁，而伊朗则继续登船拦截，就他那儿也不让过，另外发动网络攻击，一会儿把这个给大家解释啊，并等待对川普的政治压力，并等待川普在政治压力下首先崩溃，这就是伊朗目前的一个状态。这是说到整个的谈判啊，结合着《华尔街日报》这篇东西，大致是这些内容。那下边咱们就说说经济吧，说说油价，说说股市。先说好消息吧，布伦特原油现在呢已经到了121.35美元一桶了。121了，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那美国呢 WTI 德克萨斯原油已经破了108，现在是 108.44， 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情况，布伦特过了120。那咱们就看看股市呢，股市跟这个海湾息息相关的毫无疑问谁啊，日本吗？日本呢今天大跌700点，跌了 1.2%， 现在还剩59,基本上59,000多一点，前两天怎么着6万多，大家一块欢呼雀跃，现在又摔回来了。美国呢，美国的道琼今天呢盘后期货跌了160，跌了 0.32%， 现在还剩48,700多了，前两天逼近5万啊，又回来了。标普呢，标普盘后期货还在涨，涨了14个点，它现在是7150。什么呀， AI 那帮太火了啊，现在拦不住，也就是这都打着折扣呢啊，如果现在没有这场战争，这标普都没法看了。一直老说原来讲2026年要过万，那真的是有可能，你看台湾呢都涨得都不像样了，哎，标普在这儿还在这儿守着。恒生，香港恒生呢跌了将近340-350点吧，它这老蹦啊，现在还剩25,790，又从26,000又下来了，跌了1.22%。上证呢跌，现在是跌了2点几，1点点，4105，是这么一个情况。 咱们看看韩国，韩国肯定也绑着，今天也不行啊，也跌，现在是6666.47，跌了24个点。咱们再看台湾，台湾总不至于涨吧？哎，它真涨哈！今天呢，它涨了205点，现在是39508。哇，这台湾这真是夸张啊！整个这一个月战争期间，它涨了24.54%，整个这一个月就涨了将近8000点。这台股现在已经失去理性了啊，非常凶猛。那说到受到重创的就是美国的债市，这个美国国库是勾着的。那美国的国债呢，十年期的国债现在已经突破了4.4%，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警告的，就是警报线以上，现在是4.425%，收益率啊，这个美国国库在流血，这是很厉害的啊。30年的国债呢，现在是涨了一点点，现在是到了4.996%，5%是风险线。现在整个的债市也非常恐怖了，关键是这油市现在没法看了啊。世界银行呢有着一个最新的宣布，说如果中东战争在5月份结束的话，这是非常乐观的了。那2026年全球的能源价格也会涨24%。涨1/4，也就是下个月结束都会这样，恢复不了。那你就看吧，全球的通胀你往这样走吧，这儿涨1/4，别的地儿你自己掂量。问题是5月份能结束吗？另外经济上呢出现了另外的一个事儿，这件事儿实际上意义很大。说到这场海湾战争，这算是第三次海湾战争了，对伊朗这次啊，那对整个的世界经济结构产生了冲击，整个对海湾这块的经济样貌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影响。阿联酋决定退出欧佩克，这是1960几年成立的这么一个组织，那时候他们占世界的比重比较大，那时候呢苏联还没有全部的加足马力开采能源，美国那边的页岩油什么的还没开始，那时候海湾石油占世界的比重比现在要高得多。他们干嘛？成立一个组织，控制石油的定价权，我决定增产，我决定减产，通过这个来控制全世界的定价权。当时他们好厉害，原来是5个国家，阿联酋就是原始国，现在呢已经到了12个国家。那第二生产国阿联酋退出，那现在的问题是他一退出他会全力的增产，对全世界呢能源，因为他有一部分口在外边，他可以通过他那个外边的那个港，那个名字还挺难记啊，他这个对全世界稍有缓解啊，会有一点好的作用了。但问题是呢，你一退出你可是老二，沙特老大嘛，那其他的有些国家我也不愿意听沙特的吆喝来统一定价，那我现在别的国家也有可能退出的。所以说这个欧佩克这个大的石油组织也可能因此而崩解，这都很难讲了。这件事儿呢，阿联酋为什么这么做，把这几件事儿必须连起来看。阿联酋就在前几天获得了以色列的铁穹系统，他知道指不上美国了，他主动找到以色列，以色列一看那愿意啊，你有钱啊，啊，然后呢立刻给他安装了铁穹系统，把他保起来了。什么概念？阿联酋已经摆脱了这个海湾集团，现在往美以集团现在大幅度的靠拢。那咱们就展开一下这个画面，阿联酋整个的石油的储藏量，它的世界占比是15%，委内瑞拉占世界的总占比17%，美国呢，因为它的页岩油技术，现在它比重增加了嘛，它变成世界第一国了，它是20%。你把这仨国加起来，52%， 什么情况？过半了。如果最后阿联酋就从海湾国家里出来，最后完全跟美国这边搞到一起的话，加入到美国的资本利益集团的行列，这是在干嘛？美国的资本利益集团现在试图控制世界石油的定价权。原来是谁？是欧佩克，现在他们要来争夺这个定价权，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说说到这个，那你就明白了，阿联酋有一个跑出来的口啊，它的油很多能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它退啊。那边委内瑞拉已经解套，川普已经拿下来了，现在美国自己大量的油轮现在来拉它的油，如果这三家结合到一起，他们拿到了这个定价权，那您想他还有意愿解决和伊朗的问题吗？伊朗封着谁呢？沙特、科威特封着里边那帮，卡塔尔封着那帮呢，你就封着去呗，对吧？都是欧佩克的大头都在里边封着呢，我现在要拿整个世界能源的定价权，这是他主要的一个目的啊。所以说说到这个，你往后想，说到美国这资本利益集团，他们是很猛的啊，这里边都有很多的算计啊。来吧，下边说说海峡这件事儿呢，对美国又不利，为什么呢？有一艘日本的大邮轮出光丸号跑出来了，拉着200万桶的沙特原油出来了。怎么出来的呢？用人民币给伊朗付了过境费。他只要不是伊朗油，外边的美国就不能拦他，对吧？但是呢，我付了这个过境费。这件事呢，意义特别重大。像日本这样的美国的铁杆盟友都在向伊朗交人民币，向这个体系来进行屈服，来保障它的能源的生命线。那人民币在这儿再次获胜，那什么概念？那下边大家，因为现在谁也没有，你可以交伊朗那里亚尔，大家谁有那破玩意儿？谁手里也没有，我怎么给你啊？所以说能给的一个是加密货币，一个就是人民币。人民币大家手里还都有点，因为大家谁不跟中国做生意啊，对吧？你像马来西亚、印尼啊，所有这些国家，对吧？那手里都有人民币嘛，对吧？然后就从这儿就搞呗。这个可是要命了，如果这样的话就都能出来的话，那等于很多国家放弃了石油美元转向人民币交易，那对美国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今天贝森特他们给讲话了，现在下一步他们正在考虑，你们交了买路费的这些船也不许走，因为碰了他的核心资产，碰了他的美元啊。这个当然现在还没实现，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讲这件事了啊，这很严重。来吧，再说说伊朗方面，那伊朗方面有进展吗？伊朗警告美国的海上封锁很快将遭到实际且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那你要干嘛呀？嚯，他还来了劲了啊。伊朗讲说川普的决定让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进行惩罚性的回应，说华盛顿在战场和谈判中均遭遇挫折之后正在寻求退路。他们警告我要给你一个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如果你继续扣押我们的船只的话。哇，这家伙他厉害了，那你还要干嘛呀？你能咋地呢？你现在里边你是不是疯的？是啊，水雷啊什么的，快艇逼近那些船，开炮把他们给打回去，你都做到了，那就互相封着呗，那你还要干嘛呢？刚才他说了一个什么？刚才我给大家提醒，网络破坏。他刚才说了一件那个，也就是下边有七根主要的大电缆、信号缆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里边了。他做出这威胁啊，那我这打仗，我总不能冲出来和你外边的林肯号、布什号航母开战吧？那我也打不过你，对吧？我能霍霍的就是在里边。他还能霍霍谁呀？他还能打谁呀？你不能无缘无故的去炸人家沙特，你重开战端你也未必有那胆儿。哎，他最后准备，你猜他怎么干？我今天看到一个伊朗的账号，我这账号比较多啊，他准备一根一根的切，我切一根怎么样？ 解不解封，不解封，我再切一根，我一根一根的切，让川普崩溃。因为这个光缆啊，整个的这光纤缆太重要了，你把这七根一切，整个里边的海湾国家全死透透了。现在是网络世界，没网那还活什么大劲呢？现在都是这个啊，现在他要一根一根的切，那我就不知道后边这情况怎么样了。他敢吗？那又抽他，那他现在他拿住了你的脉，他准知道你不敢再打了，你就要了命了。另外呢，伊朗拒绝了联合国海洋条约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主张。伊朗驻联合国代表表示说，德黑兰并非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方，我根本不受这个约束，别拿这个来管我。另外呢，他讲说海湾的任何中断的责任都由美国来承担，是美国危及了海上安全啊！他在那儿倒打一耙，他现在在那儿说这个。另外，美国的情报来源证实，这已经证实，说伊朗利用眼下的停火期，回收和挖掘了大量的导弹发射器、弹药、无人机，以及被美以双方早期打击、埋藏和困住的那些战略物资，这两天全挖出来了。等于这次停火为伊朗提供了一个重建窗口的重建能力的窗口，说美国官员正在密切监控这个情况。你现在等于再打，难度就比以前要大多了啊，大多了。来吧，说说川普要又干嘛呢？川普发了一个帖子啊，说伊朗刚刚通知我们，他们正处在崩溃状态。谁会通知你我们正处在崩溃状态？他们希望我们尽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他们正在努力解决他们领导层的问题。我还不知道这种自吹自擂，这种自我意淫、自我安慰，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啊！反正呢，他就认为伊朗方面通知我们说他们正在崩溃，他们正在解决领导层的问题啊！这一塌糊涂啊！然后呢，就开始怼德国，跟德国就开始干了。说呢是发文，我看啊，等会儿我找找啊，啊这儿呢。首先发了一个帖怼梅尔茨。他讲的是梅尔茨认为让伊朗拥有核武器是可以接受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整个世界都会被当作人质。我现在正在对伊朗采取行动，其他国家早就该这么做了。说难怪最后这句话，德国表现得如此糟糕，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其他任何方面。那德国招你了。梅尔茨说伊朗拥有核武器是可以接受的，人家从来也没有说过伊朗可以拥有核武器啊，人家从来都是表示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啊，只是对你美国处理这件事的方法和策略提出了一些批评，他就愣给人家安上，借此来骂人家一顿。特别是啊，就跟刚才说人家那个啊，像猪一样窒息，他又加了这么一句，说德国无论在经济方面各方面都是非常糟糕的，他总得奔你心窝子上捅这么一下啊！最后呢就来了这么一句，那一看那梅尔茨的态度，那就是不说话呗，对吧？那我就别吭声了，那不就挑起来了吗？你不吭声接着骂，说美国正在研究和评估可能剪裁驻德部队的事宜，并在不久后做出决定。我从德国撤军，到目前为止这帖子已经发了好多个小时了，梅尔茨我有他的账号，一声不吭。我估计那态度就是你爱撤你就撤呗，拿这吓唬谁，跟德国就干上了。那跟梅尔茨两人关系不挺好的吗？两个人在白宫，对吧？梅尔茨呢还给川普带来了一个弥足珍贵的礼物，用镀金的一个镜框把川普爷爷的出身证明 的复印件啊，做着做旧了啊，那弄的专门送给川普，川普眼泪差点没下来。嚯，一看这太上心了，这奔心窝里送礼啊，送温暖啊。嚯，结果俩人现在成这样了，你不搭理我，不搭理我，接着骂你，就这么天天就这么干啊。反正就是他转着一圈了，该惹的人也都惹得差不多了。现在马克龙那个把两口子都给骂了，你现在又开始骂这个啊，反正就转着圈的得罪人。那下边说说美国的问题。首先呢，美国的弹药储备现在确实出现了严重枯竭的问题。有一位中校戴维斯，他做了这么一番上节目做了这么一个表述。他说没有理性的理由认为，说前40天的轰炸，当时你投入了大量的物资，没有办法迫使他们投降，说后续更短的时间你会产生前者未能达到的效果吗？你再炸一礼拜，你前40天都没让他服，再炸6天10天能有用吗？而且那时候的火力多猛啊，你现在有那个火力吗？后来这位中校讲，当军火库被清空的时候，那唯一的选择现在就是核升级或者是撤出，这事儿就算了，就不能打了。所以说现在军火枯竭，这确实是美国的一个大问题。另外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咆哮公堂，民主党议员问的那些问题确实是比较刁钻啊，他在猛烈的进行回骂，最后实在太不像话了。担任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议员实在看不过去了，冷静，冷静下来，呵斥他冷静。咱们经常看到台湾的议会把国防部长拎来，那些议员好家伙在那儿啊，就开始啊折腾，这国防部长不敢吭声。别说国防部长，别的部长也一样，都得好好说话，没人敢这么对骂的。为什么？你的预算在人家手里呢，那人家不批你的预算，你明年你就别干了，你还干什么活儿？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你看川普这几个部长了没有，有一个赛一个跟这帮议员痛骂，他根本不怕这帮人。为什么？我们拿着两院呢，我就这么表现不好，你能怎么地啊？你能把我咋地？后这还议员对骂，原来那邦迪包括诺姆，这所有这帮人全是这脾气。但是呢，有一件事儿让他给说漏了。他在作证的时候讲，说美国在去年六月的空袭行动彻底摧毁了伊朗的核武器计划。这也是川普原来那么说的。哎，那这个今天听证会首席的民主党人立刻就问他，你们不是摧毁了吗？那你说现在我们又必须发动这场战争，是因为核武器有迫在眉睫的威胁，你刚才又说完全被摧毁了，你这啥意思？结果小海也知道漏了，马上折啊，说伊朗并没有放弃他们的核野心，就因为他有核野心你搞这么大一战争，这就说不过去了。后来他又往下掰啊，说川普呢看到伊朗处在最虚弱的时刻，因此他发动了战争来削弱伊朗的常规弹道导弹的防御盾啊，这等等。哎，那伊朗到底对美国有没有迫在眉睫的直接的威胁啊？那你现在又说他处在最虚弱的时刻，他自己都乱了，就这么一喷子到了那儿，就当原来一个福克斯主持人，现在呢就领导这么天下第一的这么一支军队。你刚才说了那福特号航母整个的这表现让人看着叹为观止，就是他指挥的。你所以说呢，一个非常站不住脚的借口用来发动了一场大国战争，这场战争极大削弱了美国的军事实力，给美国和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为什么大家一直在追究这个理由的问题？过去中国人也讲这个啊，师出要有名，我编一个我都得有一个名字。你过去你朱棣造反实在没得说了，我来个清君侧怎么样？哎，我还不止人，那最后那建文帝一看，那我把我周围这几个人你们下边征兵去吧，你们离开我 这回行了吧，不在我侧了，你还轻啥呀？那我也轻。你现在小海他们就连给找一个名儿都找不着，一天到晚的在这儿瞎掰，你就说这是不是美国的问题。另外说到战争花费啊，美国说呢花了250亿美元，这帮议员们也不信，最后他就解释啊，这钱呢只是那些导弹的钱。之前给大家讲过，那么大的花费，那么多飞机在那儿折腾，一天10亿啊，炸了40天，这就400亿。从4月13号到现在就这么封锁，那军舰什么的都得花钱，没有500亿根本是挡不住的。以色列这边呢，以色列这边也急了，说整个战争开始以来，以色列央行行长亚龙表示，战争的总成本已经达到了1370亿美元，政府的债务占 GDP 的比重从原来的60%已经到了70%，所以说呢这还要涨，国防开支已经大幅增长了130%，再这么开始的话，那债务水平会达到 GDP 的80%，经济可能会进入创伤型经济的状态。那这两边还没完，还这么整啊，那就没辙了啊。来吧，说一点最后的评价。评价呢咱们就用我平时关注的有一位专家，他的名字叫史蒂夫·福布斯啊，这么一位老先生的话，他上节目说了这么一番话，来当我的话吧，就这个意思了。首先呢是用投机取巧方式开战，缺乏总体战略，然后又企图用威胁要求伊朗谈判投降，纯粹是川普的一厢情愿。对于伊朗这种宗教狂政权，既然要打就必须除恶务尽，必须长期精准消灭他的领导人和轰炸到没有反击能力，这是解决中东问题的最后关键一战，绝不可以半途而废。川普最大的问题就是靠着那张嘴来得罪盟友，造成了今天进退失据的局面，所以现在他只能自己单独干下去了。这位福布斯他尖锐地指出说，美国过早实施停火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这让伊朗政权产生了可以耗死美国的错觉。他主张结束战争最快的方法就是立即恢复敌对行动，包括恢复轰炸、加强封锁以及没收，这就不光是美国了啊，包括法国所有西方国家，没收官员的账户，没收他们的海外资产，以此向伊朗军队内部的反对派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促使他们确信美国不会再次背叛他们，不会再次撤退，从而让他们果断地推翻现政权。我和这位老先生的观点高度一致啊，这就是我对目前现在的这么一个观点啊。现在也川普肯定是不会这么做了，必须整个西方团结到一块儿来做这件事儿啊！所以说现在呢，那你现在嗨，这说这都没用了。来吧，咱们快速说说中国的新闻。嚯，今天用了这么长时间啊！今天呢，这昨天休息嘛，今天这个攒的新闻就比较多。来吧，咱们那也说说吧，说说这个翻墙梯子的事儿啊。国内呢有一个国际的著名的翻墙软件叫快联 APN， 发布了正式的公告，决定终止他们在中国大陆的业务运营。原来呢他们这是被很多人用于作为一个好的 VPN 突破网络封锁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工具，到现在呢为什么他们终止了呢？因为中共高层已经把 VPN 定义为颠覆国家政权的工具，也就是所有的翻墙工具企业的使用者，那有些没办法，我必须得翻墙出去啊，要求备案申请，连胡雕盘他们都要正式备案，因为他们还能出来吗？他们得出来奉旨放风嘛，那怎么办呢？你专门填申请是可以的，是可以的，个人使用违法违规一定会接受处罚。对整个的翻墙工具定点打击，定点封锁，导致 VPN 服务现在大面积的失败，全都不行了。 也就是从四月份开始，那就都没办法了。现在这个主打这个刚才说的这著名的 VPN， 现在他们说在墙内他们收了别人钱了，但现在没有办法进行服务了。现在正式宣布啊，这个中断，关闭了大陆的这个技术渠道，然后呢，这些用户给人家退款啊，现在给人赔钱，最后没办法了。哦，也就是到现在为止呢，有专家讲对这一波大的围剿梯子是政府的全面的一个政策安排，阻挠老百姓看到外面的世界，阻挠老百姓从外边的情况和国内的现实情况进行对比，这个没有了。另外呢，这也是早就有长期封锁网络的打算，他们知道呢，海外的信息流到了国内对他们是最大的威胁。当然前一阵那帮摇棍们在里边啊，这个这大展身手，对他们也应该是有威胁了。所以说现在呢，这一次的全面封锁 VPN 的行动，大家就出现了一种网络世界的闭关锁国，那就没有了。因为这样也会极大的影响很多企业的商业行为，因为大家出来还是要做业务的嘛，那现在这就没辙了。现在是整套识别系统完成对区域内所有电脑终端的扫描，发现有 VPN 有机器在用，立刻找到你的 IP 地址，然后呢立刻检索你的翻墙工具，然后上门找你收拾你。现在呢，这个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打击。原来都是两会之前啊，这个开什么四中全会、三中全会之前临时性的打压，那会议结束，这手就松了。现在这全灭。所以说在这儿呢，说来啊，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这个很遗憾了，和墙内我们的很多的好朋友大概就失去联系了啊。这个呢，大家来日方长。啊，这个呢我会坚持还要做几年的节目啊，早晚大家会见面。所以说呢，在这儿呢也依依不舍的跟墙内的很多朋友道别啊。至于流量有所下降或者是少挣俩钱，那个不是主要的问题了。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其实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把墙外的这些真实的我认为的啊消息呢反哺到国内去，来传达到国内去，这是我一直的一个愿望。我也认为这是我们海外的民主人士我们应该做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到现在呢，习近平他们把梯子彻底给拆了，那我就不知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未来会不会找到一种新的技术来砸破砸穿他这个防火墙，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啊。这个确实现在是没辙了。哎呀，那说到年轻人躺平危害国家安全这件事儿呢，那今天实在这是个十多分钟的一个专题，那我们就留到明天吧。今天呢实在是没时间说了啊，那明天我们再给大家聊这个啊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这还真是有意思的一个话题。那好，我准备的内容就跟大家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一些观点。大胆刁民，我用的就是快联，用了三年了，想不到会这样。是啊，原来呢我老说北京这边好多梯子都给拆了，结果有朋友在广州在苏州的后来就给我来消息，我这儿还行啊，然后说的就是这快联。后来我一想，我也懒得在网上最后给人家还做广告啊，那让北京的朋友用这个，我也一直没讲，到现在为止人家自己主动讲了，关闭了对大陆的服务，然后开始给大家退钱了啊，这就没辙了。威龙说梯子根本是不可能禁绝的，就像毛时代对短波的干扰。说当时我爸把家里的半导体收音机稍微改造了一下就清晰很多，至少能听清楚了。说那时候我们家是他有那个他有那个周期性的那种声音，当那个那声大的时候就听不到了。哎呀，当时那个美国之音那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他那个片头曲还记忆犹新，好多东西都是从那儿听来的啊。 说大规模的封禁梯子除了增加维稳成本，我看不出有什么作用。对于中共来说，任何一次运动都是下边捞钱的好借口，封梯子也不会例外，一阵风过去该怎么样最后还是怎么样，因为那边有刚需，有巨大的市场，做梯子这帮人能挣大钱。所以我相信呢，墙内的刚需的强烈的愿望和外边这帮啊这个技术控们，他们再想想办法，相信呢在几个月以后啊，看看能不能和大家再见面。说到我们的好朋友月明啊等等，有很多的好朋友，非常遗憾了。狄燕啊说，国王想修补欧美之间的关系，可惜真能修补吗？说欧美关系的两边都不会做的，让川普支持乌克兰的可能性不大，让欧洲支持以色列打伊朗可能性也不大。当然呢，老王过去呢至少把英美之间的关系啊做一些铺垫，因为川普呢是一个没原则的人，他有的时候的个人关系、个人的面子、人情甚至高于国家原则，他有的时候他不讲那个。那至少呢，老王和川普之间的这个情分还算是两国之间的定海神针，至少保证在这个任期两边呢别出现那种硬伤，那不可恢复了啊，别干那种硬伤了。刘不露啊说，佛罗里达虽然西裔占比比较大，但是呢都是从古巴来的西裔，他们也是恨透了古巴执政党的人，推翻古巴的政权是他们大多数人的心愿，因此大多数人是支持共和党的。说佛罗里达的西裔要区别分析，不能和加州的西裔相提并论。好啊，这也是川普为什么整完了伊朗这件事，他一定要把古巴那件事给拿下来，他也是想要这一部分人的支持。但是古巴也没那么容易，好，作为世界大国就整这么一个小石子儿，这么个破烂户，那么多年都容忍他在自己的卧榻之前酣睡，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的啊。这个臭狗屎不好踩，所以说我不知道川普你什么理由呢，你要怎么弄他，这还不好办啊。好吃的说，长时间的蓄势待发是兵家大忌之一，军心军力懈怠，而且此仗打得不明不白，师出无名，就这个啊，职业军人是怀疑的。您说的好啊，你到下边的军队都不好带。冯说，大康，阿联酋退群是脱离美元石油系统，中国是赢家，美国封锁的是全世界，日本也不例外，伊朗绑架了海峡，川普绑架全世界，有这个说法。前一阵呢，阿联酋那头啊到了北京，到了习近平啊，去看习近平去了。据说呢，这个他是那个哪个酋长啊，他那个名字比较乱啊，他是因为他是个阿联酋嘛。那个头的儿子可能得了什么病，专门还弄到北京去治，好像北京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那人们就怀疑，你是从北京回来然后就做了这件事儿，那这事儿不是跟北京有关啊？当然这也是有可能的啊，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就是这一点，他变成了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在全球的石油占比 15% 呢，这是个大户啊，这仅次于沙特。所以说那当然美国那边也要争取它啊，中国这边也愿意争取它，那沙特失去它也是他们欧佩克的一个巨大损失了。所以说整个结构，这仗还没打完呢，那里边已经乱套了。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